跨党合作，美国对中共全面出击。菲律宾购美国导弹针对中共。波罗的海疑云，瑞典誓言揭开真面目。博礼治再登巅峰，加拿大总理之路已成定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2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再次表态，强调将在新的一年中继续通过立法手段，加强对中共的应对力度，并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汇聚了13名共和党议员和11名民主党议员，致力于解决中共造成的多种挑战。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日前表示，明年新一届国会将继续推动相关立法，而且得到议长的支持。他对2024年美国在度抗中议题上的进展充满信心，尤其是希望能够延续跨党派合作的精神。穆勒纳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你看到即将上任的政府时，你会发现有一些真正推动对中共的政策和了解中共威胁的推动者，我相信他们会在未来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个表态表明，无论是目前的国会成员定是即将上任的新政府，抗中政策将都是美国的重中之重。除了国会的立法支持，美国政府层面亦在不断加大对中共的压力。12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启动301条款调查，针对中共在全球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展开调查。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试图压止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防止中共主导全球晶片产业，进而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在接受 CNN 采访时强调，目前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不容忽视。他指出，美国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限制对中共的先进技术出口，以此压止中共对美国工人和全球市场的威胁。沙利文就明确表示，不认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会同中共达成大交易，这个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战略应对将进一步加强。在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中，抗中政策将继续得以延续。参议员卢比奥是一位立场坚定支持者之一，他长期在国会中推动强硬的对中政策，并表示将同中共问题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立法以应对中共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卢比奥曾在12月初公开表示，我有信心找到某些解决方案来同北京接触，但我们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的利益。他同时强调，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参议员柏道亦明确表示，未来将全力协助美国应对中共的威胁。他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军事以及怎样应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威胁方面展开全面合作。这一表态再次凸显了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已经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战略层面。在美国国会中，不单只是中共问题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关键成员，在其他议会中，抗中政策亦越来越成为共识。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纽豪斯表示，他的目标是确保美国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并推动美国和中共脱欧。纽豪斯在采访中指出，我们必须确保和中共脱欧，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只有和中共脱欧才能有效保护美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委员会成员吉姆内斯亦指出，面对中共的多面威胁，美国不单只需要在经济领域和中国竞争，还要在军事、安全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对抗。 他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涉及经济、军事、技术等多方面，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应对中共的威胁，特别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危机。美国在应对中共的问题上展现出强烈的战略意图，从国会的跨党派合作到政府层面的政策执行，再到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的潜在方向，美国的抗中策略将继续加深。未来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将日益复杂。近日，菲律宾政府宣布计划采购美国提丰六基导弹系统，以加大它在南中国海的防御能力，保护本国的海洋权益。菲律宾陆军司令罗伊加里多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决定采购提丰系统，主要因为它具备出色的攻击能力，适用于菲律宾群岛的防御需求。加里多指出，这一系统能够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有效的防御，并确保海上资产的安全。这个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美国陆军开发，可以发射多种类型的导弹，包括射程可达450公里的标准六超音速导弹，以及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提丰导弹系统能够覆盖台湾海峡、吕宋海峡及中国东部沿海的多个重要城市，极大提升菲律宾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这次菲律宾采购提丰导弹系统的决定，适逢菲律宾和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进一步升温。菲律宾近年来持续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特别是马可斯政府上任后，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关系越来越密切。美国和菲律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明确规定，若菲律宾受到外来攻击，美国有义务提供支持。南中国海一直是全球航运的重要通道，每年通过这个海域的国际贸易货运总值约为30,000亿美元。中共声称几乎拥有这个海域的全部主权，但这个主张被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对。2016年，海牙国际常设仲裁庭在菲律宾对中共提出诉讼的案中作出裁决，支持菲律宾的主权声索，并否定中共的九段线主权声明。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没有提出主权要求，但长期以来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行为持批评态度。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任何攻击菲律宾军队的行为都将触发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将履行保护菲律宾的义务。此外，华盛顿仲多次重申，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菲律宾采购提丰导弹系统的决定，反映出菲律宾在面临南中国海争议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寻求增强本身防御能力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菲律宾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在度持续升温，预计未来两国在这个地区的对抗将更加复杂。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将继续在这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关键作用。近日，瑞典政府对中共拒绝容许他诉讼人登船调查伊鹏三号一事表示强烈不满。这艘中共船只涉嫌在波罗的海割断两条重要的海底光缆，事件引发了各方关注和争议。瑞典外交部长斯特纳加德批评说，瑞典公诉人未能登船调查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个行动无疑影响了调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11月17号和18号，波罗的海的两条海底光缆先后被破坏，分别连接芬兰和德国以及瑞典和立陶宛。事发时正是伊鹏三号航行至事故水域，所以就引发了瑞典、德国等国的高度怀疑。瑞典政府请求中共容许相关调查人员登船，展开全面检查，不过中共方面未能提供充分合作， 即使瑞士方面的调查团队和来自德国、芬兰、丹麦等国的观察员曾被容许登船，但瑞典公诉人并未获得登船权。瑞典外交部长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我们对这个情况非常重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没有公诉人参与的情况下，船只就离开了。按照瑞典刑事调查程序，船员应该受到讯问，但这个程序被无视。伊鹏三号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一度引发其他破坏行为的质疑。瑞典等国家认为，光缆被切断的时间和伊鹏三号的航行途径高度吻合，尤其是在11月18号光缆受损的时候，船只正驶过相关水域。船只行驶轨迹和事故时间的吻合，令到伊鹏三号成为调查的核心对象。即使中共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但伊鹏三号一直留在国际水域，这个令瑞典方面难以进入并展开具体调查。根据国际海事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旗帜下船只的航行。因为这样，即使瑞典等国提出要求，但中共拒绝给调查人员登船，始终保持伊鹏三号在国际水域航行，这一立场引发了瑞典政府的强烈抗议。瑞典方面认为，这个不单止影响了对海底光缆破坏事件的调查，还令公众对事件的真相产生质疑。瑞典政府的立场亦得到了丹麦和芬兰的支持。丹麦曾在这个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促成为一项妥协协议，令到瑞典、德国等国的代表可以作为观察员登船。不过，瑞典方面仍然强调，调查应该由司法人员主导，以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件事件并非孤立。2023年10月，中共另一艘名为《新生北极熊》的货柜船只在波罗的海海域亦因为拖锚破坏了天然气渠道。即使中共方面一再表示是意外或技术故障，但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官员对同类事件的短短几个月再发生两次表示深刻怀疑。瑞典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并不单只限于破坏海底基础设施本身。海底光缆和能源渠道是现代通讯和能源安全的关键设施，任何故意破坏行为都可能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瑞典外交部长强调，我们不单只关心调查的结果，更关心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目前随着伊鹏三号离开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国际水域并驶向埃及方向，调查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仍然是未知之数。瑞典政府已表示将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对这件事件的关注，并寻求通过外交和法律手段追求公正。这件案将怎样发展，是否能够揭开真相，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瑞典、德国、芬兰和丹麦等国的共同努力仍然是推动真相大白的关键。近日保守党领袖博励志连续第二年被评选为加拿大新闻社年度新闻人物，成为全加拿大关注的焦点。经过全国编辑投票，博励志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在10名候选人中位居首位，成功巩固了自己作为未来总理的地位。环球邮报卑斯省副主编考克斯表示，目前政府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博励志把握了这个时代精神。他进一步指出，无论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会成为一位有效的总理，似乎并不重要。这个评论凸显了博励志在公众视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面对民众关注时的精准回应。博励志成功捕捉到加拿大人对生活成本上升和住屋危机的焦虑。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中，博励志明显领先对手，成为多数加拿大人眼中的未来总理。除了在民调中的领先， 博麗治仲為保守黨籌集了大量選舉資金，創下歷史新紀錄。這一成就進一步展示了他在黨內的凝聚力和領導力。這一勝利無疑為博麗治的政治地位加分。博麗治的影響力不單只限於選舉成績，他在議會中的表現亦很起眼。在議會之外，博麗治還通過全國巡迴演講和民眾互動，傳播減稅的核心信息，進一步拉近了和選民的距離。即使博麗治在政治上勢如破竹，現任總理杜魯多依然保持黨內領導地位，排名年度人物調查第二位。2024年度的第三名由回歸公眾視野的魁北克歌壇巨星 Celine Dion 獲得。隨著選舉的臨近，博麗治無疑成為了政治格局中的關鍵人物，他的言辭、策略和民眾互動令他不斷佔據新聞頭條，成為加拿大未來政治的風向標。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